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固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天早上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第一场总会大会。我们要特别欢迎在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参与这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和友人。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也要欢迎今天早上出席本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以及其他职员。本场大会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及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由安德烈温斯华及克雷克丁森担任。唱诗班刚才献唱了圣公七位，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我们举行庆祝，接着70元肯特理查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您有这个特权能够来参加这个总会大会。我们要特别感谢您有东马孟森会长这位先知。我们祈求您特别祝福他和他的家人，也祝福他的子女和其他的使徒和其他参与这场大会的人。天父，我们祈求你特别祝福能够和所有的传道部会长在您的灵能够和他们在一起，也祝福那些传教士长老和姐妹，还有年长的传教士，让他们能够帮助邀请其他人来归向基督。我们祈求您的灵能够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了解真理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忠信来完成您伟大的事工。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will now be our privilege to hear from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我们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以色列啊，神在召唤》。接着，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拔海尔斯长老为我们演讲。在他演讲之后，由七十元会长团的尤里西斯苏类长老为我们演讲。接着，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一资理卡洛史蒂芬姐妹将为我们演讲。
How good it is,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真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再一次相聚，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教会在主的指示下由先知约瑟斯密成立，到现在183年过去了。在1830年4月6日那场会议中，有6位教会成员出席。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宣布，就在2个星期前，教会成员已经达到了1500万人。教会每年持续稳定的成长，越来越多人的生命因此改变了。随着我们的传教士找出那些正在寻找真理的人，教会也因此扩展到了世界各地。自从我宣布调降传道服务的年龄到今天，1年多过去了。从那个时候起，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的人数从2012年10月的58500人，到今天的80333人，我们都亲眼目睹了，大家对这个事的回应是多么热烈又启发人心。圣经中记载了复活的主向加利利的11位使徒显现的时候所给予的教导，没有任何宣言比这更意义重大的，也没有任何责任比这更有约束力，也没有任何指示比这更直接了当。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先知约瑟斯密宣告，在说了一切的话后，最伟大而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今天在座的有些人还记得大卫·奥麦基会长的话，他说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他说每位成员都是传教士。除了他们所说的以外，我今天要加上我自己的话，就是现在就是时候了。成员和传教士要同心协力，携手合作，在主的葡萄园里工作，带领灵魂归向他。 他已经准备好了方法，让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分享福音。只要我们凭着信心采取行动，完成他的事工，他就会在我们的事工上帮助我们。为了要协助维持我们不断增加的传教士人力，我过去曾经邀请成员根据他们的能力，在教会的知会传道基金或总会的传道基金上有所贡献。大家对这项要求的回应令人非常的满意，也已经帮助了数千位经济状况不太好，没有办法支持自己的传教士。我要感谢各位慷慨的捐献，这样的需求仍然要持续，我们可以继续的去帮助那些很渴望去传教但是经济能力无法办到的那些人。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接受教导和启发，在接下来两天里会有涵盖各式各样福音主题的许多信息。那些为各位演讲的人，不论男女，都已经针对了他们要讲的信息，寻求了来自上天的协助了。现在我祈求，当我们聆听和学习的时候，我们都能充满主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h. Thank you, President Monson.
谢谢你，孟森会长。你真的是一个基督般服务的榜样。在我们的福音期当中，救主耶稣基督将圣徒们的聚集称为我的总会大会。无论我们身处世界何处，以何种方式接收到这次大会的内容，我见证我们都已聚集在他的大会中。我也见证我们会听到他的话语，因为他说，无论是借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大会向来都是耶稣基督真实教会的一部分。亚当曾聚集他的后裔，向他们预言将来的事情。摩西曾聚集以色列儿女，将他接受到的诫命教导给他们。救主曾教导聚集在圣地和美洲大陆的群众。彼得曾聚集耶路撒冷的信徒。在后期时代，教会与组成后的两个月就召开第一次的总会大会，此后即定期召开，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些大会都是在主的指导下，依照他的灵的指引召开的。我们演讲者不会被指派特定的主题，我们有好几个星期，甚至是好几个月的时间，经常夜不成眠，等候着主的启示。我们经由禁食、祈祷、研读和沉思，来得知他要我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或许有人会问，难道就不能够以轻松、更轻松、更快速的方式来获得灵感吗？主教导奥利弗·考德里，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是对的。大会的信息在我们怀着祈祷之心准备后，经由圣灵传达给我们。教会全体成员在为参与支会、支联会和总会大会做准备时，这项原则也同样适用。我们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我们需要和想要从天父那里得到什么信息，然后祈求能够了解所教导的事情，并且付诸实行。在迎接这些大会的到来时，我们会牺牲其他的活动，把这世上的事放在一边，追求一个较好世界的事，然后像便雅悯王的人民那样，把家人聚集起来聆听主的话语。儿童和青少年也会乐于参与。如果我们以为大会超乎他们的智能和灵性上的理解，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要应许教会的年轻成员，如果你们愿意聆听，就能感觉到内心充满圣灵，主会告诉你们他要你们做什么。我们在大会中接受到主特别要对我们说的话。有一位成员见证，当我聆听您的演讲时，我很惊讶。您的演讲是主直接要赐给我们家庭的个人启示。圣灵直接对我说话的那几分钟时，我觉得我这一生中从未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圣灵的显示。另一位成员表示，我以前从未如此强烈感受到某个演讲就是讲给我听的。这是可能的，因为圣灵会以我们能够了解的方式将主的话语带到我们的心上。 我在大会中做笔记时，并非总是一字不差地写下演讲者所说的话。我记下当时圣灵要赐给我的个人指示。所说出的话，并不如我们所要听到和感受到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何力求能在一个可以清楚听到、感受到和了解圣灵安静微小的声音的环境中来参与大会。我们多么需要总会大会啊！藉由大会，我们的信心得到巩固，我们的见证得以深化。我们归信后，要彼此巩固，如此才能在这末后的日子的各样火箭当中保持坚定。近几十年来，教会在大体上并未遭遇早期圣徒所经历的严重误解和迫害，但情况不会永远都是如此。这个世界正日渐偏离主的道路，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乃前所未有，敌对者一直在这世间恣意妄为。我们留意、聆听、阅读、研究和分享先知的话语，已在事先得到警告，保护好自己。举例来说，家庭致全世界文告，早在我们遭遇到家庭目前所面临的各样挑战之前，就已经先发布了。活着的基督、使徒的见证，也是在我们最需要这项信息之前，就已经先预备好了。我们或许不了解先知及大会中的其他演讲者为何在大会中谈论某些主题，但主知道。海勒里会长曾教导我们，身为成员的唯一安全之道，就是留心主透过他的先知而赐的话语和诫命。有些事情要以忍耐和信心代之。你或许不喜欢从教会持有权柄人员而来的信息，它可能与你的个人立场不同，也可能与你的社会观不同，甚至可能干扰了你的社交生活。但是如果你有耐心且有信心地聆听这些事情，就仿佛那是主亲口说的，所蒙得的应许是地狱的门就不能够胜过你们。是的，主神要从你们面前驱散黑暗的力量，并使诸天为了你们的好处和他的名的荣耀而震撼。阿们。那么李会长是怎么知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呢？他知道，因为他是先知、先见、启示者。如果我们听从当今先知的话，包括即将在这场大会上演讲的人的话，我们就能被巩固，受到保护。总会大会结束后，这大会最大的祝福才会临到我们身上。请记住经文中经常记载的这个模式，在聚集聆听主的话语之后，我们便回家奉行这些话语。便雅悯王在教导他的人民后，就解散群众，每个人带着家人回自己的家去了。林海王在他的日子当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救主在教导和施助满地父圣殿的群众后，吩咐他们因此回家去沉思我讲的事，奉我的名向父祈求，使你们得以明了，并为明天准备好你们的心。我要再到你们这里来。我们若接受救主的这项邀请，就会沉思并祈求了解所教导的事情，然后遵行救主的旨意。请记住甘会长的这番话，我已决定这次总会大会结束回家之后， 我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以力求完美。我已在心中列出清单，只等大会结束，就要马上去做。孟森会长最近曾说，我鼓励各位阅读这些演讲，并沉思其中的信息。我从我自己的生活中发现到，深入研读这些受灵启发的讲道，收获会更多。除了个人和家庭的经文研读外，天父还希望我们经常研读并应用我们在大会中所学习到的事情。我见证信赖主并以信心听从此项劝诫的人，将能获得极大的力量来造福自己和世世代代的家人。天父已为此提供了方法。在此次大会中，97%的教会成员将能以自己的语言听到这些信息。在197个国家当中，有数百万的成员将能以95种语言收看此次大会。这些英文演讲内容将在2-3天内出现在 lds.org 这个网站上，并且在1周内提供52种语言的版本。我们目前是在总会大会结束后3周内收到印刷版的教会杂志。我们不再需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收到邮件方式寄来的演讲内容。我们可以在电脑、手机或其他电子装置上阅读、聆听、收看和分享先知们的教导。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充实自己的知识，巩固自己的信心和加强自己的见证，保护自己的家人，并且带领他们安全回家。本次大会的信息也将被汇编为线上的青少年课程。父母们，你们可以在 lds.org 网站上自行取得这些青少年的课程。请找出你们的子女正在学习的部分，并且让这个部分成为你个人研读、家庭讨论、家人家庭晚会、家庭议会以及与你们子女私下面谈时的主题。我鼓励所有的成员使用教会网站及行动应用程式上的资源，这些资源仍在持续改良中，以便能在使用上更为容易，并且贴近我们的生活。你们可以在 lds.org 网站上找到相关的资源，来帮助你们研读福音、巩固家庭和家人，以及履行召唤。所有的工具可用来寻找需要接受圣殿教仪的祖先。有些资源可辅助你从事救恩的事工，包括分享福音。父母可带头帮助子女准备接受洗礼、圣职以及全部时间的传道召唤。这些都能帮助我们行走在窄而小的道路上，接受圣殿的教仪和圣约，使我们有资格获得永生的祝福。在去年4月的大会当中，在圣职大会的场次里，我曾谈到我父亲画了一张穿上盔甲的武士图，以教导有关神的盔甲以及他在灵性上所带来的保护。该场次结束后，有位父亲向家人提到自己所学的事情。他的小儿子杰森受到启发，于是搜寻了 lds.org 网站，自行聆听该项信息。几天之后，他在家人家庭晚会上和兄弟姐妹们分享了这个课程。这就是他。这个孩子就这样接收到由主所启发的一个简单的大会信息，并以贴近个人的有力方式教导给全家人。我爱他那正义的胸甲，也爱他那块信心的盾牌。 这些都是来自大会的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们，我要特别见证主耶稣基督活着，他是这教会的元首，这是他的总会大会。我奉他的名应许你们，只要你们诚心祈求，能在这次大会的信息中听到你们天父的声音，你们就会发现他已向你们说话，以协助你们，巩固你们，带领你们回到他的身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摩尔门教导，人除非心里温顺谦卑，否则不可能有信心和希望。他接着又说，若缺少这样的品格，信心和希望都是枉然，因为除了心里温顺谦卑的人外，没有人能在神前蒙接纳。温顺是敬畏神，正义，谦卑，可以受教，在患难中有耐心之人的特质。拥有这项品格的人会愿意跟从耶稣基督，而且心情平和、寻良、宽容、顺从。使徒保罗教导，温顺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此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很容易结出这样的果子。要靠圣灵得生，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主面前就必须是正义的。我们一旦承受基督的名，就被期望要每天努力效法他的品格，改变我们的性格，变得更像他一样。救主在训诫门徒的时候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如果我们归向基督，摒弃我们的一切邪恶，爱神，那么借着基督的恩典，我们有一天就可以在他里面成为完全。基督般的品格是来自神的恩赐，只要我们正义地运用我们的选择权，这些品格就会来到。要有使神喜悦的渴望，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且愿意改进及渴望改进。要变得更像基督，温顺极其重要。缺少了这项品格，我们就无法培养其他重要的美德。温顺不代表懦弱，而是指为人处事亲切良善，展现出毅力、沉着冷静、健全的自尊以及自制。在救主的一生中，温顺是他最充分展现的品格之一。他亲自教导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我们蒙福在一出生的时候，内心就埋有温顺的种子。我们必须了解，那颗种子无法在一眨眼间成长茁壮，却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成长。基督要我们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要我们持续专注并保有渴望。本福音期第五任先知朗卓书会长教导，我们有责任务求完全，每日进步，检讨上周的形势，并在这周做得更好，今日所做更胜于昨日。因此要变得温顺，第一步就是一天比一天进步。在这向前进的过程中，我们每一天都要努力比前一天更好。书会长又说，我们都有一些愚昧的小举动和弱点，我们应该试着及早改正，也应该把这种感觉灌输在孩子心中，让他们学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在神前有合宜的言行举止。如果丈夫可以和妻子在生活中一天不争吵，或是对他人不友善，或是不对他人不友善，或是不使神的灵感到悲伤，他到目前为止就是完全的。然后让他试着在隔天也这样做，假设他隔天没做到，没有理由说他第三天也做不到。主一旦认可我们的认真和坚持， 就会将那些由于个人的不完全以及人性弱点而无法达成的部分赐给我们。成为温顺的人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学会控制脾气。由于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个自然人，而我们又生活在充满压力的世界中，所以控制脾气可能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项挑战。试想一下，当有人不愿遵照你的意愿行事的时候，当下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如果有人不同意你的意见，即使你十分确定那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你又会如何呢？有人冒犯你，批评你努力的成果，或只是因为心情不好，对你态度恶劣，你又会如何回应呢？在这些时刻以及其他困难的处境中，我们必须学会控制脾气，并以耐心及和缓的劝导方式传达我们的感受。这点在我们家中以及与我们永恒伴侣的关系中尤其重要。在我与心爱的伴侣结离31年的婚姻生活中，每逢遭遇生活中令人担忧的挑战的时候，他总会温柔地这样提醒我。使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中曾指示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可以醒悟。控制我们的反应，保持平静节制，避免争论，如此我们便有资格获得温顺的恩赐。亨利·艾宁会长曾经说，当我们用信心来控制自己的脾气，抑制自己的骄傲时，就会得到圣灵认可，使那些神圣的应许和圣约成为确定。要变得温顺的另一个步骤是谦卑。主透过先知约瑟·斯密教导多玛·马西说，你要谦卑，主你的神必亲手领导你，答复你的祈祷。我相信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认出并了解主给予他们祈祷的答复。谦卑的人易于受教，他们承认自己非常仰赖神，也渴望顺服神的旨意。谦卑的人性情温顺，有能力影响他人成为同样的人。神对谦卑的人所做的应许是，他会亲手领导他们。我确实相信，只要我们与主携手并进，就能避免在生活中绕道而行，也能免除生活中的忧伤。关于温顺，就我所知，最美好的一个现代榜样，就是摩西·马朗古弟兄。马朗古弟兄归信的故事开始于1964年。那个时候，他收到一本《摩尔门经》，他阅读这本书，感到十分着迷。但是，一直要到70年初，他在约翰尼斯堡的街道上步行的时候，才在一栋建筑看到后期圣徒教会的标志。马朗古弟兄很感兴趣，于是走进那栋建筑，想更了解教会。他被善意的提醒，由于当时该国法律并不允许，因此他无法参加聚会，也不能受洗。马朗古弟兄温顺谦卑地接受了这个结果，没有任何怨恨，但是他一直保有强烈的渴望，想要更认识教会。他询问教会领袖，是否可以在星期日聚会的时候打开会堂的一扇窗，这样他就可以坐在窗外聆听聚会的进行。接下来好几年，马朗古弟兄的家庭和朋友都定期透过窗口参加教会聚会。1980年某一天，他们获知可以参加教会聚会，并且接受洗礼。对马朗古弟兄来说，那是多么荣耀的一天啊。之后不久，教会在他居住的索维托地区组织了一个分会。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有像马朗古弟兄这样有决心、有勇气而且忠信的人，多年来在艰困的环境下一直保持忠信，才得以实现。马朗古弟兄的一位朋友同时也加入了教会， 当我拜访索维托智联会的时候，他向我叙述了这个故事。在我们交谈结束的时候，他拥抱了我。那时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救主的爱的臂膀环绕。这位好弟兄眼中发散出温顺的神情，怀着一颗良善的心以及深深的谢意，他问我是否可以转告孟森会长。他和其他许多人因为生活中拥有真实的福音是多么的感恩，并且蒙受祝福。马恩古弟兄和他的朋友在温顺方面所树立的榜样，确实永远影响了许多的人，许多人的生命，特别是我。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救主耶稣基督是温顺最极致的榜样。即使在他尘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遭受不公平的指控与刑罚，痛苦地背起他十字架，前往骷髅山，受到敌人的嘲弄和咒骂。许多认识他、亲眼看见他行奇迹的人离弃了他，他还是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即使经历了最剧烈的肉体折磨之后，主仍转向他的父，从那温顺谦卑的内心深处说出这样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基督在肉体和灵性上承受了极度的痛苦折磨，我们才得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灵性上的性格，变得像他一样温顺。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向各位见证，由于他的爱，改变是可能的。抛却我们的弱点是可能的，拒绝让邪恶势力影响我们的生活，控制脾气变得温顺，培养救主般的特质是可能的。他已向我们显明了道路，他给了我们完美的榜样，命令我们每个人都要变得像他一样。他邀请我们跟从他，效法他的榜样，成为像他一样。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奉他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声明，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为了达成这项神圣的目标，神的每位儿女都需要圣职教仪和圣约。我们需要洗礼，我们浸没在洗礼的水中时，立约要承受基督的名，一直记得他，遵守他的诫命，并侍奉他到底，使我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赐，接着圣灵的恩赐，我们能常常有圣灵为伴，会服务会长教导每一个来到教会并接受了赦罪的浸没洗礼的男女，都有权利获得启示和神的灵，在他的努力中给予协助，在他们教养子女时给予协助，在他们规劝子女和那些他们被召唤去主领的人时给予协助。圣灵不只给男人，不只给使徒或先知，圣灵属于每一位中性的男女，属于每一个年纪够接受基督福音的孩童。我们需要接受圣殿恩道门。罗素培勒长老说，无论男女，人们到圣殿去会获赐相同的能力，在定义上这是圣职能力。恩道门确实是一项能力的恩赐。我们需要印证教仪，这项教仪会引导我们获得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也就是永生。这项圣职教仪只能由一对男女一起接受。罗素·纳尔逊长老教导，圣职权柄的复兴是为了使家庭可以永远的印证在一起。我们需要有机会每个星期领受圣餐，来更新我们的圣约。 后期时代的先知和使徒教导，当我们配称领受圣餐，我们不仅更新了洗礼圣约，也更新了与主所立的一切圣约。这些圣职教义和圣约，让我们借由救主的赎罪，获得神所应许的全部祝福。这些教义和圣约带给神的儿女能力，神的能力，并让我们有机会获得永生，回到神的面前，在他的永恒家庭中与他同住。我最近在洪都拉斯和圣职领袖一起拜访四位姐妹，这几位姐妹和她的家庭需要圣职全要和权柄、圣职教义和圣约，以及圣职能力和祝福。我们拜访一位已婚的好姐妹，她有两个漂亮的孩子，在教会很活跃也很忠信，她教导孩子要选正义。她的丈夫支持她在教会里活跃，可惜并不是教会成员。他们的家庭很稳固，但是若要拥有更多能力力量，需要有更多的圣职祝福。他们需要让这位父亲受洗，接受圣灵恩赐，被授予圣职。他们需要透过恩道门和印证而来的圣职能力。接着我们到两位单身姐妹的家，他们都非常忠信。其中一位姐妹的儿子正准备去传教，另一位姐妹正在接受癌症治疗。他们在灰心绝望的时刻会想起救主的赎罪，并因此充满信心和希望。他们两人都透过圣殿教义来获得更多的力量和祝福。我们鼓励他们和家中这位未来的传教士一起准备接受这些教义。我们最后拜访的那位姐妹，她的丈夫最近不幸在意外中丧生，她刚归信不久，还不知道她可以接受个人恩道门和她的丈夫印证。我们教导她，她和她过世的丈夫可以获得这些祝福，这让她充满了希望。知道她的家庭可以借着圣殿教义和圣约印证在一起，让她怀着信心和决心面对眼前的考验。这位寡妇的儿子正准备接受亚伦圣职，他的圣职安利对他的母亲和家人是一项美好的祝福，他们的家中会有一位圣职持有人。我在洪都拉斯和这些姐妹见面时，看得出他们努力让自己的家庭在福音中活跃，他们向智慧中遵守圣约的成员表达感谢，因为这些人温柔地看顾他们，照应他们属世属灵的需求。但是这些姐妹都还有一些需求尚未满足。有位睿智的长的圣职领袖在拜访这些家庭的时候，问这些姐妹是否接受过圣职祝福，他们都说没有。那天这几位姐妹提出要求，也接受了圣职祝福，她们都流着泪感谢能透过一位配称的圣职持有人获得来自天父的安慰、指引、鼓励和启发。这几位姐妹鼓舞了我，她们对神、对她的能力和权柄表达了前进。我也感谢陪我一起去拜访这几位家庭的圣职领袖。我们每一离开一个家，就一起商量如何帮助这一家人获得必要的教义，使他们能在圣约的道路上向前进，并巩固他们的家庭。今日的男女非常必要有彼此尊重的心，以神的儿女相待，并且对天父、对他的圣职，也就是他的能力和权柄有前进的态度。天父对我们有一个计划，当我们运用信心信赖他的计划，他就会对我们，就会对他、对他的圣职能力和权柄更加前进。我们在透过圣职来巩固家庭与教会的全球领导人训练会议中接受教导。家中没有圣职持有人的姐妹不必觉得孤立，他们会借着 接受教义和遵守圣约来获得祝福和巩固。他们需要帮助时，就应该努力，就应该主动求助。罗素培勒长老教导，教会中的每位姐妹都要知道，他们可以信赖主教、长老、定额主会长、家庭教导教师或其他配称的圣职持有人，让他们来到家中协助他们。就像罗威克森姐妹补充的，给予圣职祝福。培勒长老也教导，天父慷慨赐予他的能力，所有的人不论男女都可以获得这项能力，来帮助他们的生活。凡是与主力订立圣约并遵守这些圣约的人，都有资格获得个人启示，获得施助天使的祝福，并且与神沟通。我们都彼此需要，神的儿子需要神的女儿，神的女儿也需要神的儿子。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和优点。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强调，神的儿女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根据主的计划，要各司其职，好使所有的人都受益。神的儿子，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你拥有什么吗？你是否配称去运用圣职，并获得圣职的能力和祝福？你是否善尽做父亲、祖父、儿子、兄弟和长辈的责任，去巩固家庭？你是否对女性职责和母职表示尊重？神的女儿，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你拥有什么吗？你是否配称获得圣职的能力和祝福？你是否对自己所获赐的才能心存感激，欣然接受，觉得与有荣焉？你是否善尽做母亲、祖母、女儿、姐妹和长辈的责任，去巩固家庭呢？你是否对男性职责和父职表示尊重？身为圣约的儿女，我们对天父和他为我们制定的永恒计划有信心吗？我们对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有信心吗？我们相信我们有神圣的特性和目标吗？在我们追求这个目标，争取父所有的一切时，我们是否了解接受圣职教义、与主订立圣约、遵守和更新这些圣约有多么的重要？我们是天上父母心爱的灵体儿女，有神圣的特性和目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他的赎罪提供了道路，让我们在这道路上向前进，透过圣职的教义和圣约回到天上的家。透过先知约瑟·斯密，耶稣基督的福音复兴到世上，多玛孟孙会长持有这地上所有的圣职权要。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教导，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拥有能执行教义的圣职权柄，让我们能奉圣子的名与天父订立具约束力的圣约。只要各位遵守与神所订立的圣约，他必会信守他的承诺。我为这些事情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现在唱诗班及会众要起立唱。日光照我心。诗歌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爱德华·杜贝长老的演讲。在他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主大卫·贝纳长老演讲。接着，唱诗班将献唱《遵守神的诫命》。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As a boy,
小时候，有次和母亲下田工作的时候，她给我上了一堂人生最重要的课程。那时已接近中午，我们顶着太阳在田里除草，就在我觉得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以后，我停下来回头看我们工作的成果，然后对母亲说：“看看我们做了这么多。”母亲没有回答。我以为他没听到，于是又大声说了一次，结果母亲还是没有反应。后来我提高音量又说了一次，这次母亲终于转过头来对我说：“爱德华，永远不要回头看，要向前看，看看我们还有多少要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受洗时与主立下圣约，承诺一生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做神的证人。 乌西朵会长劝勉我们说，所有已走入洗礼池的水中又获得圣灵恩赐的人，都走在门徒的道路上，并且被命令要坚定忠信地跟随救主的脚步。主透过他的仆人召唤我们在不同的事工中服务，我们也全心全意接受这样的召唤。当我们被卸任又蒙召唤担任不同的事工，我们仍然欢喜接受，也和前人一样了解，服侍救主不在于服务的职位，而在于如何服务。因此当支联会会长或主教卸任时，他会欢喜地接受卸任，之后当主认为适合的时候，就会透过他的仆人给予他另一个召唤。他不会受之前经验的影响，也不会回头看，认为自己的服务已经足够了。他不会厌倦行善，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奠定重大事工的基础，也清楚看到这样的付出会为他人的生活带来永恒的祝福，因为重大的事都源自于微小的事。我们都应该热心做好事，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做许多事，促成许多正义。十二使徒定额族的杰佛瑞·赫伦长老奉劝我们，过去的一切是让我们学习，而不是让我们留恋的。我们回顾过去是为了从经验中获得益处，而不是去收集留下的灰烬。学到了如何，学到了必须学到的教训，得到了宝贵的经验之后，我们就要向前看，并记住，信心永远指向未来。在我母亲那一堂向前看的课程里，我们面对的是田野中看得见的杂草，这跟早期圣徒的经历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约瑟·胡司令长老曾如此生动地描述早期圣徒的经验，他说，1846年10000多人离开这座沿着密西西比河河岸建造的繁荣城市。这些早期教会成员凭着对先知领袖们的信心，离开他们的美丽之城，前往美国边疆的荒野。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去哪里，不知道前面究竟还有几里路，不知道这趟旅程要花多长的时间，也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可是他们确实知道主和他的仆人在带领他们，他们知道如何用信心向前看。在那之前15年，主赐予以下启示，这些成员当中有些人就在现场。主这样说，因为我实在告诉你们，遵守我诫命的，无论活着或死去，都有福了；而在苦难中忠信的，在天国的酬赏更大。目前你们无法用肉眼看见你们的神对将来诸事的计划，也看不见许多苦难后随之而来的荣耀。我们也可以用信心向前看，接受我们主的邀请。他敞开双手邀请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亲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他的两位资历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已邀请我们每个人去来参与救恩的事工。 新归信者、青少年、年轻成人、退休人士、全部时间传教士，都必须共赴一轭，加速救恩的事工。十二使徒定额组裴道潘会长有一次在参观了一场公牛拉车比赛后，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这样描述那次的经验：一个木锹载着重量约 4.5 吨到5吨左右的水泥砖块。竞赛的方式是让公牛拉木锹走3英尺的距离。我注意到有一对非常相配的蓝灰杂色大公牛，他们是前几年出赛过的蓝色大公牛。在谈到比赛的结果时，他说比赛的队伍逐一被淘汰，那对蓝色大公牛居然没有得到名次，反倒是一对品种不详、体型也不太相配的小牛，连续3次拉动了木锹。对于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他稍后也提出了说明。蓝色大公牛是比另一组大，而且强壮，体型也更相配，但是获胜的小牛却是合作无间，动作一致。他们一起拉动牛轭，两只牛都准确同时向前急拉，合一的力量就移动了那重担。当我们用信心向前看，邀请他人来归向基督时，需要同样的团队精神来加速救恩的事工。我们需要在个人的职位上听从迪特乌西朵会长的忠告，紧靠在一起，就地举起。我们可以发挥自己所有的潜能，诚如十二使徒定额组多马贝利长老所观察到的。在我巡回教会各地时，对于一切现行的好现象非常惊喜，但是我从没有感觉到我们已经发挥真正的潜力。我的感觉是我们不一定总是一起工作，我们还是太热衷于个人的荣誉与成就，而对于共同建立神的国度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兴趣。愿我们大家能同心协力来完成共同的目标，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所有的事，他知道自己会走过克西马林园和独楼地这条路，并宣布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在主的眼中，我们是否愿意任主差遣，比起我们做过什么或到过哪些地方要来得更重要。先知约瑟·斯密曾教导我们一项指导原则，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以及升天。有关我们宗教的所有其他事都只是这见证的附属部分。我见证只要我们效法救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不只是举手支持，也用行动来支持我们所爱的先知多马孟松会长，我们一定能找到平安、安慰和喜乐，并且在末世时代吃锡安地上的美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早上，我想分享自己在十一奉献律法上所学到的重要的两堂课。第一课的重点是，只要忠信地遵守这项诫命，无论个人或家庭都会蒙受祝福。第二课则在强调，十一奉献对于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全球的成长进步都非常重要。我祈求圣灵会向各位证实，我所谈的这项原则是真实的。 第一课，非常重要却不易察觉的祝福。贝纳姐妹的母亲是一位忠信的妇女，也是很有灵感的家庭主妇。她打从结婚开始便仔细地记写家中的财务记录。几十年下来，她细心地在简单的账本上记录家庭收支情况。她在这些年来集结下来的资料十分完整又实用。在贝纳姐妹女青年的阶段，她的母亲利用账本里的资料来强调未雨绸缪的生活与勤俭持家的基本原则。有一天他们一起检视每个项目的支出的时候，她的母亲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模式。他们的家在医药方面的花费远低于原先所预期的金额。他的母亲将这件事归功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向自己的女儿说明一项强有力的真理，那就是只要我们遵守十一奉献律法，便会时常获得非常重要却不易察觉的祝福。这些祝福不一定都是我们所期待的，而且很容易受到忽略。贝纳姐妹一家的收入并没有突然增加或显著的增加，但慈爱的天父已经透过看似普通的方式赐予他们简单的祝福。贝纳姐妹一直都记得这项来自母亲的重要一课，知道就如旧约马拉基书所应许的，我们会透过天上的窗户得到帮助。我们在教导十一奉献律法的时候，往往会强调立刻就能获得的非凡容易察觉的属世祝福，这样的祝福确实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在遵守这项诫命的时候所蒙的一些祝福是非常重要却不易觉察的。这类祝福唯有在我们随时留意自己的灵性并且服从律法的时候才会察觉得到。马拉基所用的天上的窗户的这个比喻深具启发的意义。窗户能让自然的光透进建筑物里面。同样的，只要我们遵行十一奉献律法，属灵的启发与洞察力便能够透过天上的窗户倾泻而下，而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举例来说，心存感激这项属灵的恩赐，就是一种不易察觉但却非常重要的祝福。这项恩赐让我们对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进而使我们克制对于一切事物的欲望。心存感激的人对于生活深感满足，不懂感激的人却永远无法满足，而常因为贫乏而感到受苦。我们可能需要协助的，也会祈祷求助，以便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我们还需要信心的眼睛和耳朵，才能够看出绝佳的辨识力的这项属灵恩赐。这恩赐会使我们有能力辨识出许多人可能忽略的工作机会，或是蒙福获得更大的决心，比别人更认真，花更多时间去寻找某个工作职缺，那可能是其他人没办法或不愿意做的。我们的期望可能是找到一份工作，但我们透过天上窗户所获得的祝福，却可能获得更大的能力去采取行动，改善自身的情况，而不是等待某个人或某件事来改善我们的情况。我们可能都适度的希望透过努力工作获得加薪，以便更有能力提供生活所需。不过我们需要有信心的眼睛和耳朵，才会注意到自己在属灵和属事方面都更有能力，能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更有能力排定优先顺序将事情简化，也更有能力妥善照顾好自己已经拥有的物质财产。我们的期望可能是赚更多的钱，但我们透过天上窗户所获得的祝福，可能是拥有更大的能力来改善自身的情况，而不是等待某个人或某件事来改善我们的情况。摩尔门经中的青年战士殷切的祈祷，希望神能增强他们的能力，将他们从敌人的手中解救出来。 有趣的是，这些祈祷的答案并非制造更多武器或是增加军队人数。神反而向这些忠信的战士保证，他会拯救他们，为他们的灵魂带来平安，又赐给他们极大的信心，使他们对于经由他获得拯救保有希望。因此，希拉曼的那些儿子勇气大增，决心征服敌人，于是他们全力以赴攻击拉曼人。在一开始的时候，确证平安、信心和希望，看来并非战场上的战士所需要的祝福，但这些祝福却正是这些勇敢青年努力前进，在肉体和灵性上获胜的必要条件。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向神祈求获得成功，而他却提高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韧性。我们恳求能够顺利繁荣，但他却拓展我们的视野，并且提升我们的耐性。或是我们祈求有所成长，却蒙恩获得其他的恩赐。当我们努力要达成配称的目标时，他赐给我们的也许是信念与信心。当我们恳求能脱离身心与灵性上的苦难，他可能会增强我们的决心和毅力。我应许，只要你我服从并遵守十一奉献律法，天上的窗户确实会敞开，属灵与属世的祝福会倾泻而下，甚至无处可容。我们也会记住主曾说过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并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见证，只要我们在灵性上警醒并且服从，我们便会蒙福，让双眼看得更加清晰，双耳不遗漏任何声音，我们的心会更充分理解他的道路、他的意念，以及他在我们生活中所示的祝福是多么重要而又不易察觉。第二课，主的方式极为简单。我在蒙召唤成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之前，曾在教义和圣约当中多次读到负责管理及支配神圣的十一奉献基金的这个议会。十一奉献处理议会是按照主的启示成立，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2004年12月，我在准备首度参与这个议会的会议当中，就殷切期盼着这个非凡的学习机会。我仍然记得那次出席议会的经验与感想。我对主为个人和家庭，以及为他教会所定的财务律法更加感激，也更加崇敬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基本财务计划，包括收入和支出两方面，都记载在《教义和圣约》第119和第120篇。这些启示中有两段话正是教会财政事务的依据。第119篇明白指出，所有成员要每年缴纳他们全部收益的十分之一，这将是他们永远长存的律法，主说。关于十一奉献经授权支出的部分，主说，那些财产应由一个议会来处理，该议会由我教会的总会会长团、主教和他的议会以及我的高级咨议会组成，并由我向他们发出的声音来处理，主说。本启示中所提到的主教和他的议会与我的高级咨议会，分别是指今日的总主教团与十二使徒定额组。他们运用这些神圣的基金来造福这个快速成长的教会中的个人和家庭的灵性，建造及维护圣殿和崇拜的屋宇，支持传道施工，翻译及出版经文，推广家谱搜寻，资助学校 和宗教教育，并且依照主所按立仆人的指示完成教会的其他目标。弟兄姐妹们，相较于全球许多组织及政府所采用的复杂的财政指导方针与行政程序，这两项启示的简洁明了让我惊讶不已。一个像耶稣基督复兴的教会这么庞大的组织，怎么可能运用如此简短的指示在世界各地管理各项俗世事务呢？在我看来，答案很简单，这是主的事工，他有能力完成他自己的事工，而且救主会启发并指示他的仆人依照他的指示去做他的事工。在我第一次出席的这个议会会议当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引导我们审议和决议过程的那些原则都非常简单。教会的财务运作需要的遵循两项固定的基本原则：第一，教会量入为出，绝对不入不敷出；第二，预留全年收入的一部分供急难与突发状况来使用。教会数十年来教导成员未雨绸缪的原则，要预留食物、燃料与金钱供紧急状况来使用。本教会组织自然也是遵循这些原则，并且一再强调教导教会成员这些原则。我在那次会议进行时，发现自己很希望教会的所有成员都能遵循主的这个方式，他指导其教会俗世事务的方式简单明了，有条不紊，而且充满仁慈与力量。我参与十一奉献处理议会到现在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对主的模式的感激和崇敬每年也越来越多，我也从中学习到含义深远的教训。我的心中充满了对这教会中来自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所有忠信服从的成员的爱和崇敬。我在旅行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了解你们的盼望与梦想，你们各式各样的生活情况和环境，以及你们的困难。我曾和你们一起参加教会的聚会，探访过你们某些人的家。你们的信心巩固了我的信心，你们的奉献使我愿意更加奉献，你们的良善与服从十一奉献律法的意愿都为我带来启发，让我想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丈夫、父亲和教会领袖。每当我出席十一奉献处理议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各位，感谢你们遵行圣约时展现的良善和忠信。主的复兴教会中的领袖对于如何适当管理教会成员神圣捐献这一件事都感到责任重大。我们非常清楚，寡妇捐的小钱在本质上是很神圣的。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从自己的亲身经验知道，十一奉献处理议会一向谨慎地保管着寡妇捐的小钱。我要向孟孙会长和他的资理表达感谢，感谢他们在履行这项神圣职责上有效率的领导。我还要感谢主以及他的声音和手支持他受案例的仆人 来代表他履行这项职责。诚实缴付十一奉献不但是一项责任，还是个人圣化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步骤。我要赞扬每一位缴付十一奉献的人。对于目前还没有遵守十一奉献律法的人，我邀请你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并且悔改。我见证，只要服从主的这项律法，天上的窗户就会为你敞开。请不要拖延你们自己悔改的日子。我见证，只要遵守十一奉献律法，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属灵和属世的祝福。我见证，这样的祝福通常非常重要，但却又不容易察觉。我也要宣告，主这个方式如此简单和明确地显明在他教会的俗世事务当中，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指引我们个人和家庭的模式。我祈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学到这些重要的课程，并从中获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express gratitude to the
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为我们带来的优美音乐，也感谢所有的演讲者。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二自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收成歌。接下来，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二自理马太理查森弟兄将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Once there was a man.
从前，有一个人做梦，梦到自己在一个宏伟的大会堂里，那里聚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他发现每个宗教都有许多值得追求和称颂的地方。他遇见一位友善的夫妻，代表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于是他就问了：“你们对教会成员有什么要求呢？”他们回答说：“我们并没有任何要求，但是主要求我们献纳所有的一切。”这对夫妻接着就解释了教会的召唤、家庭和探访教导、全部时间传道、每周的家人家庭晚会、圣殿施工、福利和人道服务，以及教导的指派等等。这个人于是又问道：“成员所做的这一切，你们会付他们钱吗？”这对夫妻回答说：“哦，不会，他们是自愿奉献出自己的时间来做的。”他们又接着说：“除此之外，每隔六个月，我们教会的成员会花一个周末的时间来参加十个小时的总会大会，或是观赏转播。”那个人好奇地说：“十个小时都在听演讲吗？那你们每个星期教会的聚会呢？要聚会多久呢？”“三个小时，每个星期天都这样。”那个人就说：“哇，你们教会的成员真的都做到了你所说的这些吗？”他说：“没错的，还不只是这样。我们还没有提到家谱、男女青年的露营、祈祷会、研读经文、领导人训练、青少年活动、晨间福音进修班、打扫教堂。对了，还有主的健康律法、禁食去帮助穷人以及十一奉献。”这个人就说：“这下我就不懂了，怎么会有人想要加入这样的教会呢？”这对夫妻微笑地说：“我们正等着你问这个问题呢。”那为什么会有人要加入这样的教会呢？就在世界各地很多教会面临成员人数急速减少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却是全球成长最快的教会之一了。今天你们都听到了孟孙会长讲了，我们现在有1500万的教友，原因很多，但请容我提出几项。第一，本教会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由耶稣基督亲自复兴的。你们在这个教会里会找到奉他的名行事的权柄、施行赦罪的洗礼、授予圣灵的恩赐，以及在地上印证和天上印证的权柄。加入本教会的人都爱救主耶稣基督，而且想要追随他。神再度对人类说话的这个消息让他们高兴无比。当他们接受了神圣的圣职教仪，与神订立圣约的时候，就会在生活中感受到他的力量。当他们进入神圣的圣殿，会觉得自己是在他的面前。当他们阅读神圣经文并按照他的先知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就会与他们所爱的救主更加接近。另一个原因就是教会提供了行善的机会。相信神这件事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大多数的人不光是想聆听启发人心的讲道，或者是一些幻想着天堂的美景而已，他们想要的更多。 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信仰，卷起袖子来工作，参加这项伟业。这就是他们加入我们之后所发生的事。他们会有很多机会运用自己的才能、恻隐之心和时间去做很多的善事。由于我们在全球各地的信徒当中并没有领薪水的神职人员，所以是成员本身在参与施助的事工。他们透过灵感蒙受召唤，有时候我们是自愿去做，有的时候呢，我们则是获提名后被指派去做。我们不认为被指派事工是一项负担，却视为是一种机会，让我们可以履行自己甘心乐意所定的圣约，为神和他的儿女服务。人们加入教会的第三个原因是，踏上了这个门徒之路会带来的宝贵祝福。我们认为洗礼是成为圣徒之旅的这个起点，每天遵行耶稣基督的道路会让我们在今生得到平安，怀有目标，并在来生获得极大的喜悦和永恒的救恩。那些忠信的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可以避开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危险、忧伤和遗憾。虚心和诚实的人可以在这里找到知识的大宝藏。受苦或忧伤的人可以在这里被治愈。为罪的重担而受苦的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宽恕、自由和安息。上百万的人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找到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但是也有一些人离开了这个自己曾经爱过的教会。有人可能会问，如果福音真的这么好，为什么有人要离开呢？有时候我们会以为那是因为他们被冒犯了、太懒了，或是犯了罪。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不能以偏概全，以为一个理由就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有些亲爱的成员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挣扎自己是否要离开教会。在这个极度重视个人选择的教会当中，我们尊重那些真心寻找真理的人，因为本教会就是在一个年轻人提出了问题、寻求答案之后复兴的。他们若在这个过程中离开了我们所爱的教会和所找到的真理，真的会让我们很伤心。但是我们尊重他们有权利依照自己良心的指引来崇拜全能的神，就像我们也主张自己有这样的特权一样。有些人对于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或说过的话有一些疑问，却没有得到回答而深深受到困扰。我们坦诚，在教会将近200年的历史当中，虽然有着不断受到启发、值得尊重和神圣事情发生，但是也有一些曾经说过的话和发生的事可能会令人起质疑。有的时候会产生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资讯，需要更有耐心。当整个真相在最后被公诸于世的时候，相信过去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事情都会令人有满意的答案。有时候人们对事实的真相有着不同的看法，某个让一些人产生怀疑的问题，在经过了详细调查之后，可能会培养出其他人的信心。再者，我们坦白地说，有时候教会成员或领袖就是会犯错，有时候我们会说出或者做出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原则或教义的事情。我想教会只有在完美的人的掌管之下才会完美。 神是完美的，他的教义是纯正的，但是由于他是透过我们这一群不完美的孩子来做事工的。不完美的人呢，是会犯错的。我们在摩尔门经读到，如果有错误，那是人的过失，因此切勿指责神的事，好使你们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被判为洁净无瑕。过去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状况，将来也会继续如此，直到基督亲自统治大地那完美的时刻来到为止。不幸的是，有些人因为人的过失而被绊倒了。尽管如此，我们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复兴福音中所找到的永恒真理，不会因此而有一丝丝的沾污、衰减或者是毁损。身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我有机会亲自目睹本教会的议会和运作，因此我要郑重见证，任何一个会影响教会或其成员的重大决定，都是在经过努力寻求永恒之父的灵感、指引和认可之后才定案的。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神不会容许他的教会误入歧途，或无法完成他的神圣使命。我要对那些离开教会的人说，亲爱的朋友们，这里还是有你的一席之地的，来加入我们吧，与我们一同献出你的才能、恩赐和活力，这样一来我们都会变得更好。有些人会问，那我的疑问怎么办呢？有问题是很正常的，真心求问所种下的小小的种子往往能发扬茁壮，成为一棵理解的大橡树。教会中很少有成员不曾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为一些严重或敏感的问题所苦恼。教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育信心的种子，有时甚至是在怀疑和不确定的沙土上培养出来的。信心就是对没有看到但又真实的事情怀着希望，因此请你们在怀疑自己的信仰之前，先检视一下你所怀疑的问题。我们绝对不可以让怀疑来束缚了我们自己，让我们得不到透过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来的神圣的爱、平安和恩赐。有些人会说，我就是无法融入你们教会的圈子。如果你可以看穿我们的心，或许就会发现你比自己所想象的还适合这个教会。你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我们和你有一样的渴望、困难和愿望。你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背景或教养和许多后期圣徒不同，但这可以成为一种祝福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需要你独特的才能和见解，来自全球各地不同的民族和成员，这正是我们教会的一大优势和力量。有些人会说，我觉得自己达不到你们的标准，那么你更需要来这里。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滋养那些不完美、苦苦挣扎、疲惫不堪的人。教会到处都是一心想要遵守诫命却还没有完全做到的人。有些人会说，我认识你们教会的一个人，他是个伪君子，我是绝对不会加入一个有这种成员的教会的。如果你认为伪君子就是那种无法 完全实现自己信仰的人，那么我们都是伪君子了。我们都知道自己应该像基督一样，但是没有人能完全做到。不过我们非常渴望能克服自己的弱点和犯罪的欲望，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成为更好的人。如果这些也是你所希望的，那么不管你的处境如何，有什么样的个人背景，或是你的见证坚不坚强，本教会都有你的一席之地，来加入我们吧。虽然我们都有人性的弱点，但我深深的相信你会在本教会的成员中找到许多世上难得一见的好人。耶稣基督的教会似乎会吸引那些良善、有同情心、诚实和勤奋的人。如果你想要在这里找到完美的人，你会大失所望的。但是如果你要找寻基督纯正的教义，能治愈心灵创伤的神的话，以及圣灵圣化人的这种影响力，那么你就是找对地方了。在这个信心消退的时代，在许多人难以感受到神的爱的时代，你却能在这里找到一群人，他们渴望认识救主，并借着为神和同胞服务来与救主更加接近。就跟你一样，来加入我们吧。我想起在救主一生中有一次遭到众人的遗弃，耶稣问他的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也会遇到必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刻，我们也会离开离去吗？还是我们会像彼得一样紧握住永生之道呢？如果你们在寻找真理、人生的意义，想寻找实践信心的方式，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归属的地方，来加入我们吧。如果你曾经离开自己所接受过的信仰，回来加入我们吧。如果你很想放弃，请再坚持一下，这里有你的一席之地。我要恳求所有听到或读到这些话的人来加入我们，来听从基督轻柔的呼唤，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来加入我们，因为你会在这里找到无价之宝。我见证你会在这里找到永生之道、神圣救赎的应许，以及通往平安和幸福的道路。我真心祈求，在你寻求真理的时候，你的心中会深深地烙下渴望，想来加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most kind and loving Heavenly Father,
it has been 慈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荣幸及祝福能够聆听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教会领袖的演讲。我们感谢他们的奉献，我们祈求我们能够继续支持他们，不仅是聆听他们的话，而且付诸实行。我们祈求世界各地的传教士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以及感谢。我们希望能够参与他们的努力来分享福音，透过圣约以及教义。我们祈求那些努力寻求真理的人，他们的信心能够获得增长。我们祈求他们能够获得指引以及他们所需的帮助，以及获得必要的训诫透过总会大会，透过圣灵来得到他们的答案。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我们救主以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这
是耶稣基督后期圣主教会第183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首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所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